晋身神学院。听众朋友，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，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。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。
现在是福音书第十讲，题目是耶稣医病的能力。在耶稣基督的生平和侍奉里面，常有医病、赶鬼和平静风浪的事。我现在要集中谈到耶稣医病的能力。前面我们也提过，耶稣基督曾经医过病，但是我这里现在要集中来讨论耶稣医病的一些原则。在马太福音第八章跟第九章，记载耶稣医治病人好几件的事。我现在先读马太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七节。耶稣下了山，有许多人跟着他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，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耶稣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切不可告诉人，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耶稣进了加伯农，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，主啊，我的仆人害瘫痪病，躺在家里甚是痛苦，耶稣说，我去医治他。百夫长回答说，主啊，你到我舍下，我不敢当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，对这个说去，他就去，对那个说来，他就来，对我的仆人说，你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也是听见就稀奇，对跟从的人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，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我又告诉你们，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作席，我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，在哪里必要哀阔切齿了。耶稣对百夫长说，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，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。耶稣到了彼得家里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，耶稣把他的手一摸，热就退了，他就起来服侍耶稣。到了晚上，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，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在这段经文所记载耶稣基督医病的事上，有一些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记载了，好像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，还有耶稣基督医治好多的病人，也赶出一些被鬼附的人身上的鬼。我现在要跟各位谈到几件我们要应当注意的事。在这里耶稣基督医治马蜂的人的事， 假如我们看到旧约的圣经，麻风是一种不洁净的病，在以色列中如果有麻风的人，他们要隔离，要离开他的家庭，离开社会，因为住在旷野还是没有人居住的地方。如果有人来还是经过那里，他们要大声的喊叫说，我是大麻风的，我是大麻风的，你们要离开我。这个麻风如果好了，他们要按照律法所规定的要献祭，然后有祭司查看，有祭司证明他们已经得了洁净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回到群众里面。这些的条例我们可以在利未记第13章跟第14章里面看见。所以在犹太人中间，如果有人犯了大麻风，是一件很可怜很可怜的事。这许多大麻风的人，他们不能过着一个人类正常的生活，与家庭的人住在一起的生活。所以凡是犯上大麻风的人，他们真是盼望快快得到医治。当然这个情形跟我们现在医药发达的时代有很大的不同，我们现在可以用药物来控制来治疗麻风。这里大麻风的人实在有点违背当时律法的规定，这里圣经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耶稣，对耶稣说，主，你若肯就必能叫我洁净了。在这里大麻风的人实在违背条例，可是他为了自己得到医治还是违反条例而来，但是耶稣基督并没有因为他违反条例而拒绝他的要求。这位大麻风的他没有怀疑主医治的能力，他乃是说，主，你肯不肯？换句话说，我相信主有医治我的能力，但是主权在主的手中，你肯不肯医治我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耶稣听见他这个话，就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接近了吧。在这里大麻风的有个很好的态度，他没有强求耶稣一定要医治他，他来让主耶稣按照他的主权，他所施行的慈爱怜悯决定在于耶稣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态度。我们有什么疾病，我们不能强求主医治，我们要尊重主的主权。主如果肯，我们就能得医治；主若不肯，或者主认为我们有疾病可以彰显他的荣耀，我们也要甘心乐意的忍受。在治病的期间，我们要思想要学习神要我们学的什么功课，然后我们从中学习功课，可能我们带着治病也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祝福。我们中国有好多这样的伟人，用治病见证上帝的道。有一位姓蔡的姊妹，她差不多中年的时候，眼睛害了一种的病，不能看见光。可是她活了几十年，差不多在病床上黑暗的房间过了50多年的生活。他也像这个大麻风的曾经祷告，主若肯就叫我的眼睛可以看见光而不痛苦，可是主没有答应他，他就忍受这个疾病，一直在他黑暗的房间不断的为主做美好的见证，兼顾了很多有疾病的人的心，用耐心忍受病痛，同时就经验到上帝的能力 怎么在他的身上。这个马蜂人得到耶稣的接近以后，有一样我们要注意的，耶稣就对这个马蜂的人说，你要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耶稣医好病人，但是他没有违背摩西所规定的律法。好多时候我们做了一点帮助人的事，就违背了已经所规定的条例还是律法，这是应该要小心的。这位马蜂人得到医治，重要的教训，一个人有疾病得不得医治，全病在主的手中，我们要用顺服的心来领受。耶稣基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件重要的教训，我们就是医好人的病，也不要把它当作宣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切不可告诉人，不要为了这个事情去宣传，就忘记了律法上所规定的。第二个，耶稣在这里医病是医治一个百夫长的仆人。这个百夫长是在加伯农，就是加利利海岸的一个小城市。这个百夫长，圣经没有清楚说他是什么人，但从下面的经文看来，应该不是以色列人，也许是罗马人。这个百夫长对耶稣基督蛮有信心，他自己不但对耶稣有信心，他对他的仆人也很有爱心。他看见他的仆人害着瘫痪的病，瘫在家里非常痛苦，所以他就来求耶稣医治。但是这个百夫长求耶稣医治有一件很特别的事，他求耶稣医治，但是他说，你不必到我的舍下，我不配的你来到我的家里，只要能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会好了。他下面就引用到他的经验，他说，我在人的权柄之下，但是也有兵在我手下，我对这个人说叫他去他就去，对那个人说来他就来。这个百夫长很相信话语的权柄是不受空间的限制，因为有权柄的人讲一句话，无论怎么圆，这个话的权柄仍然能够达到。百夫长就是相信耶稣的话不受空间的距离的限制，他在他所站的地方说一句话，他的仆人在家里的病就得到医治。下面耶稣就称赞他的信心，我们等一下再来思想这个信心的意义。
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，请继续留心听讲。
刚才我们谈到这个百夫长相信话语的权柄能力不受空间的限制，所以他认为耶稣不必到他的家里，只要说一句话，他的仆人病就会得到医治。这是因为他在日常工作上的经验，其实我们自己天天也有这个经验， 可是常常我们就觉得，如果耶稣不来到我的家，好像耶稣的能力就不能到我的家里一样。我们应该从这个百夫长的信心学了一点功课。所以耶稣在这里称赞百夫长的信心，他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可见以色列人只相信眼睛所能看得见的，而不能用信心相信那没有看见的。所以耶稣在第十一节另外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启示，信心是不分种族的。也就是说，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作戏。本国的子民要赶到外边去。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这是警告以色列人，假如他们不信，是要被赶出去的。虽然他们是选民，虽然他们有很多的好处，上帝也特别恩待他们，但是这些的好处假如他们不信，他们没有办法享受，只有信心的人就能接受。在这里也给我们一些不是犹太人的民族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，只要我们有信心，无论我们是哪一种的人，我们相信主的话，我们将来有一天在天国里面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享受上帝的福分。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九章我刚才说过了，记载九个神迹。那这不是说这九个神迹是一个接一个的施行的，马太那是把它归类在这里。也许马太是一个税吏，他懂得记账的方法，常常把一类一类的东西放在一起，也许是这样吧。正好像在登山宝训马太五章到第七章，假如我们看路加福音的记载，这三章耶稣的教训也不是一次讲的，而是在不同的地方讲一部分的教训，不过马太把它全部归类。所以在第八第九章耶稣行神迹的事上，马太也是这样的写法。在耶稣基督疫病的事上，我现在要做一个结论，让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疫病有什么原则，怎样当我们有生病还是遇见我们的信徒有疾病，我们应当有什么正确的态度。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态度，我有病我祷告，耶稣如果爱我就一定医我，假如我有这病还是我的朋友有这病，我祷告耶稣不医治我，那就是耶稣不爱我。这个观点不合圣经的真理。在耶稣医病的原则里面有几样我们必须要注意的。第一样，有人祈求但是要尊重主的主权，好像这个大马蜂的人一样，他有马蜂但是他尊重主的主权，主要医不医是在乎主自己。不但这个大马蜂人是这样，圣经里面也记载有一个管会堂的人，他的一个女儿害病要死了，那么这个管会堂去找耶稣，那么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在半路上，因为另外遇见有一个女人有病，那么在路上医治，结果耽过了一点时间，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广会堂这个人的家里的时候，这个女儿已经死了。这也是因为有人的要求，耶稣就去医治。可是有一些的疾病没有求耶稣，耶稣自己去医治。比方说彼得的岳母，他害了病，圣经没有记载他们来求耶稣，但是耶稣主动的医治他。 为什么耶稣要主动的医治一些的病人，人没有求的呢？这也是说明是耶稣的主权，耶稣认为需要医治的，就是我们没有求他也会医治。那这一点很重要，他完全知道我们身体的健康，他完全知道我们有没有能力得到医治。另外有一些，耶稣基督用他的权柄医病的时候，都是立刻就好的，没有要等了一段时间。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见耶稣基督医病的果效，都是立刻见效的。这个马蜂的医治，耶稣一句话说了，他的病就好了。彼得的岳母也是这样的，耶稣手一摸，他的热就退了。另外我们看见耶稣医治那个瘫子，耶稣对他说，小子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，他的罪就得到赦免，他就能够起来拿着他的日子行走。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医病不需要经过一段的时间慢慢的医好，他说话的那一刻钟，无论人在哪里多么遥远，他的话立刻产生果效，叫人得到医治。另外一种很重要，耶稣医病，有的时候人有信心，有的时候甚至没有记载那个人有没有信心。我们常常说你的病得到医治因为你有信心，你的病得不到医治你没有信心。其实这个话好像看来有道理，但圣经里面并不是这样。很多人没有信心，但是当耶稣的权柄能力临到那身上的时候，他就得到医治。这是真奇妙的一件事，我们有时候真的想不透。我们以为有信心能变成他的医治，但是圣经记载有些人没有什么信心，他们的病也得到医治。那么耶稣基督医病有什么重要的目的？很简单的说，就是要我们人在今生的时候体验到神的怜悯、神的慈爱、神的能力。不过一个更重要的是，当我们的病得到医治的时候，我们要好好的使用我们健康的身体、健康的精神，做神要我们做的事。千万我们不要有健康的身体以后，我们用健康的身体去犯罪，结果那后来的情况比以前更不好。30多年前，当我神学刚刚毕业的时候，我到一个地方去开几天的布道会。当我一天讲完道，有一个瘫痪的人，有他的太太扶到我的面前，要我为他的瘫痪病祷告。那么我呢，因为是一个传道人呢，有病人要祷告，我自然没有拒绝了。可是正当我要为这个病人祷告的时候，那个驻塔牧师就拦住我说，让他去吧，不要为他祷告，你祷告没有用的。我就非常的奇怪，这个牧师为什么这样呢？人有病应当为他祷告，为什么拦阻我给他祷告呢？因为这个牧师他是本地的，他是负责牧养这个教会，所以他拦阻了我也不当面跟他冲突，我就安静，那么就不成功为这瘫痪人祷告。那天晚上我就问这个牧师，为什么你刚才拦阻我为这个病人祷告？他说，这个病人已经病了3次了，头一次他犯淫乱的罪，所以就瘫痪了。瘫痪的时候他知道这是上帝的刑罚，叫他瘫痪，因此躺在家里就不能去犯淫乱。那么他说要悔改，所以就请我去祷告，弟兄姊妹为他祷告， 感谢上帝，听祷告，他的病就好了。这个病好了以后不久，他那个犯淫乱的罪又来了，又去找女人做不应当做的事，结果不久第二次又再瘫痪下来。但第二次瘫痪的时候，他就哭哭啼啼说，我一定悔改，我这次如果好，我一定不敢再犯罪。牧师说，我也叫他好好的悔改认罪，然后我才为他祷告。结果过了一段时间，牧师感觉这个人应该是真正的悔改，所以就尽职为他祷告，结果神也怜悯他，叫那个瘫痪的病又快复好了。这次他受了警戒以后，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去放淫乱，可是不久又再去了。所以牧师说，这是他第三次犯这个病，让他去死吧，不要为他祷告。我当时年轻很不明白这个事，但是想想真是有道理，很重要的。我们有健康的身体不是为犯罪用的，健康的身体是要遵循上帝的旨意，要荣耀上帝。我们千万不要用健康的身体去犯罪。我们中国的孝经教导我们，身体发肤受与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这个教导非常重要。我们岂可用我们健康的身体去犯罪，然后来祷告求神医治？我想不应该的。所以在耶稣医病的原则里面，我们真是有很多真理可以学习。假如我们有病得不到医治，要好好自己审查，千万不要埋怨上帝，失掉信心。我们有健康的身体，要好好使用我们健康的身体。我们祷告，谢谢主，在你医病的事上给我们许多宝贵的教训。你是主，你有主权决定我们的健康的情形。你若肯，就叫我们得到医治。假如你认为治病对我们有好处，可以减少我们犯罪，可以叫我们学习功课，就求主我们能力能够耐得住这种的磨练还是考验。愿主帮助我们，更重要的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，相信你话语的能力。不一定要你到我们的家，你特别彰显一个什么能力才显明你的作为。求主给我们信心，像那个百夫长一样。我们虽然不是以色列人，但我们有信心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我们就可以与亚伯拉罕一同享受你国度的福分。我们更感谢你，你来是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我们感谢主，你爱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爱惜你给我们的健康的身体，做你要我们做的事，遵循你的旨意，荣耀你的圣名。阿们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。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，请来信和我们讨论。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，欢迎来信索取。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，给陈达光先生收，给陈达光先生收。愿神赐福给你。